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9月21号星期二，中秋节。心语在此恭祝各位朋友中秋佳节快乐。以下是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欢迎您的收听。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然后是10分钟的新闻时段，接着再次与您分享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之后的修炼故事栏目将要带给您的是20岁脑瘫女孩之重生，从文盲到读书发短信。跟着的神传文化环节，我们与您分享中秋说笑，然后在善恶一念间栏目里的文章是快给伟大的师父写封感谢信。好了，听众朋友，下面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朋友，如果您有到海外旅行的经历，一定会在旅游景点见到过法轮功学员在那里讲真相。下面我们就来听一个发生在法国埃菲尔铁塔下的真实故事。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面是发生在法国埃菲尔铁塔下的一个真实的小故事。2019年的11月份，游客很多，一位法轮功女学员给一个旅游团讲真相，大家都在注意听着，也有走三退的。这时前面走过来一位身高有1.89米左右，很胖的粗壮男子。这位学员给他讲真相，他也在注意听。真相讲完后，学员问他说，这位先生，相信您已经听明白真相了，那您是党员吗？最起码戴过红领巾吧，送给你一个化名，把举手宣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为党贡献生命的誓言退了好吗？做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不做马列的子孙，保个平安好吗？话音刚落，这位先生瞪大眼睛，嘴使劲儿闭着，两腮鼓鼓的，挺着脖子，弯下腰，使足劲儿向这位女学员脸上啪喷吐一口，发出的声音就像是气球爆开那么响，一口吐沫全喷到学员脸上。整个团的游客都转向这边，谁面对这突如其来的举动和声音都会吓一跳，但瞬间这位学员稳住心神，提醒自己，我是大法弟子，用袖子大概的向上扶了一下，脑海里出现师父写的一句诗，师父在红银三只为这一回中说，除恶只当把臣服。这吐沫什么也不是。只见学员笑着对这位先生说，啊，对不起，是我不好，我讲这么多没让你听明白，没关系，希望再有其他人劝您三退保平安，你一定要退啊，是为您好。这时这位男子仰着头似笑非笑，斜眼站那儿不动地瞅着学员，学员没在意，跟其他人继续讲真相。很多人向这位学员这边走来，有个人竖起大拇指说，佩服佩服法轮功。有人说，你不用多讲了，我们都听明白了，你给我个名字就行。大家就像排着队等着三退一样，讲一个退一个，二三十人都退了。这时那位粗壮男子从学员身边走过去，谁也不看的大声地说，法轮功厉害，共产党完了。大家看看他，再看看学员，会意地笑了。其实人明白的那一面什么都知道， 法轮功师父在各地讲法久，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说，善的最大表现就是慈悲，它是巨大的能量体现，它能够使一切不正确的都解体。谢谢师父的加持，谢谢师父让弟子正念正行，使这么多的人都能三退得救，这是善的能量得到的回报。
接下来为您播报十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国五十行业法轮功学员恭祝李洪志大师中秋快乐；构陷庭审终止两年多，山西75岁王兰梅被非法判刑；湖南市场监管干部段向辉遭一年冤狱迫害。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中秋佳节来临，大陆50个行业的法轮功学员遥祝李洪志师父节日快乐，并感谢师父的无量慈悲与救度。以真善忍为指导的佛家修炼法门法轮大法弘传于世29年，造福人类，提高人们的身体素质、道德水平，给各族裔民众带来光明和希望。大陆法轮功修炼者在22年抵制中共迫害的过程中，历经磨难，坚定信念，走好修炼的路。他们对李洪志师父的感恩难以言表。在这阖家团圆的中秋节，来自中国大陆船舶、航空航天、电力、法官、司法、公安、政府、事业单位、油田、医疗、银行、汽车制造、纺织、水利、通讯、黄金、保险、音乐界、财务、交通运输、审计、财会、商业、税务、经济师、建材工业、林业、教育、卫生、邮政、金融、文艺、出版发行、矿产开发制造、装修、IT、农业、农垦、石油化工、建筑、制药、电商行、环境艺术设计、外贸、房地产、地刊、供销商业、物业管理、服务等50行业的法轮功学员向李洪志大师敬献贺词贺卡。据明慧网报道，山西省太原市法轮功学员王兰梅女士被构陷庭审终止两年多，2021年8月5号被太原市迎泽区法院恢复审理，非法判刑两年，勒索罚金10,000元。王兰梅的律师表示，从来没有见过被终止两年多后又开庭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案子。王兰梅今年75岁，2018年10月18号太原市迎泽区公安分局伙同长丰东派出所跨区到万柏林区法轮功学员王兰梅家两次敲门，王兰梅不认识他们，没有开门。过了一会儿，王兰梅下楼扔垃圾时被躲藏在楼道内的便衣绑架，警察还非法抄了他的家。长丰东派出所警察把王兰梅送到古交市看守所，体检时王兰梅血压220-190，送了两次看守所都拒收。后来王兰梅回到家中，被派出所监视居住。回家后王兰梅变得什么也记不住，她提到在心脑血管医院体检时有人给她打了一针。两年多后，2021年8月5号，太原市迎泽区法院对王兰梅的案子恢复审理。法院把王兰梅的律师叫到法院，迎泽公安分局长丰东派出所副所长赵长青、办案警察袁本忠、王丽来到王兰梅家，在网上开庭。2021年8月19号，王兰梅被迎泽区法院非法判刑两年，并处罚金10,000元。据明慧网报道，湖南省郴州市现年55岁的段向辉先生在湖南郴州市北湖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
于2011年开始修炼法轮功。2020年7月的一天，因向民众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段向辉被苏仙区法院非法判刑一年，并被勒索罚款1000元，后被非法关押在湖南株洲市攸县王岭监狱。在王岭监狱被非法关押期间，段向辉被加控犯人折磨，他们经常使用的手段包括寒冷天气往身上泼凉水、撕胯，就是用力把腿向两侧拉直，使人疼痛难忍，筋被拉伤，行走困难，但表面看却没有任何伤痕，以及不让上厕所、不让睡觉、打耳光等。段向辉从监狱回来后被单位开除公职。段向辉1984年参加工作，在被迫害前有36年工龄。如果在原来的事业行政单位市场监督管理局，30年的工龄就可以办理退休。段向辉现在必须要到60岁才能够办理退休，也就是说，这期间他还必须交纳养老保险金，社保局只承认段向辉交纳了从2014年起6年的养老保险，以前的都不算了。这是中共从经济上强加的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96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反活摘器官世界峰会，医疗专家揭中共活摘器官罪行；加拿大法轮功学员中秋谢师恩。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9月17号，打击及防治活摘器官世界峰会第一场论坛召开，八位来自欧美亚洲的医学专家论述了中共活摘器官的强制性和极端残忍性，以及在医学伦理上造成的巨大伤害，并提出了打击及防治活摘器官的建议。演讲嘉宾多次提到，法轮功学员是活摘器官的主要受害者。医生反对强制摘取器官组织执行主任托斯坦特瑞医生在开幕词中强调，活摘器官的可怕行径超出人类的想象和思考。特瑞认为，自1999年以来，中共对法轮功的灭绝运动将处决无辜法轮功学员的权利从法院下放到医院，从而使中国的移植行业成为中共的武器，变成移植名义下的刽子手。德国美因茨大学医药学教授李惠格指出，从发表的中国医学论文对器官移植过程的描述可以做出判断，受害人被摘取器官时，既不是脑死亡，也不是心脏死亡，而是一个活生生的人被医生切除心脏杀死，这很可能就是如何从良心犯身上摘取器官的情况。台大医院云林分院泌尿外科主任黄世维说，由于器官移植的高利润，20多年来中共一直参与不道德的器官摘取。从2000年到2006年，器官主要来自法轮功学员。到2007年后，除了法轮功学员以外，维吾尔人、少数族群、其他囚犯也成为受害者。除此之外，器官买卖、偷盗也更加横行。打击及防治活摘器官世界峰会的主办单位是在欧美亚洲长期致力于制止中共活摘器官暴行及捍卫思想自由的非政府组织，包括以下五个非政府组织：医生反对强制摘取器官组织、欧洲 CAP 信仰自由组织、日本移植旅游考量会、韩国器官移植伦理协会及台湾国际器官关怀协会。峰会从2021年9月17号到26号连续在两个周末举办六场论坛，38位来自19个国家不同领域的嘉宾参与， 包括欧洲议会议员、法国前部长、众议员、医生、学者、教授、法官、律师及人权活动家。据明慧网报道，在中国传统节日中秋佳节到来之际，9月18号，加拿大多伦多和蒙特利尔两地的法轮功学员分别聚在一起，恭祝李洪志师父中秋好。学员们来自不同行业、不同族裔，不分老幼，他们感恩于在法轮大法中身心净化和提升的亲身体会，借此机会向师父表达无尽的感恩，感恩师父传大法给生命带来希望。在约克大学读书的伊朗留学生萨纳两年前开始修炼法轮功，他说，修炼大法后我的改变很大，之前做人做事经常比较冲动，还染上社会上的一些不好习惯，修炼后身上一切不好的习惯都慢慢改正了，心态变得十分平静放松，与家人的关系也在改善，法轮大法还帮助他从抑郁症中完全走出来了。萨纳说，今天第一次看到这么多学员向师父祝贺中秋，我内心真的十分感恩师父，感恩修炼后得到的一切，希望那些还没有明白真相的普通人都能知道法轮大法好。加拿大蒙特利尔学员机械工程专业学生罗贝尔托介绍说，八年前22岁的他第一次读到转法轮时就被深深吸引，他说，我感到一种鼓舞的力量，我感到书中每个字都很重要，让我想了解更多。修炼后他戒掉了酗酒的坏习惯。罗贝尔托之前和父母的关系不好，总是对他们发脾气，学习转法轮之后他向内心找，觉得应该改变自己了，从那以后他尊重父母，倾听父母讲话，再也没有叛逆心了。罗贝尔托经常去市中心的反迫害争签点上讲真相，就是为了告诉人们法轮大法无辜遭受中共迫害的情况。借着中秋之际，他向师父表达问候与感恩，感谢师父将大法传给我们，祝师尊节日快乐。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8385万。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古今瘟疫有前见。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今天咱们要说的是古今瘟疫有前见，躲过劫难藏秘诀。1992年有一位叫宣化上人的得道高僧，在一本书中写道，人类将面临瘟疫劫，会有一种比原子弹厉害的肺炎病。2019年年末，中国爆发了武汉肺炎。在人类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多次大瘟疫，今天的我们是否可以从历史的剧本中去借鉴劫后余生者得以幸存的宝贵经验呢？东方文化中人们知道瘟疫是当朝暴政的罪恶以及人类道德败坏招致的天惩之灾，而西方文化中瘟疫被认为是上帝对人背弃神的惩罚。比如公元前430年前后，雅典鼠疫来临之前，雅典人挥霍成风，乱伦与同性恋被视为正常的时尚，社会上的暴力与杀戮盛行，人们的道德普遍败坏。公元64年，古罗马皇帝尼禄纵火焚烧罗马城，嫁祸基督徒，把基督教描绘成反社会的迷信邪教。 面对猛兽撕咬等对基督徒惨绝人寰的迫害，古罗马的民众却拍手称快。一次次迫害招致天降四次大瘟疫，尸骨成山，其惨烈的情景令人类刻骨铭心。强大的罗马帝国也就此覆灭。见古知今，一千多年过去了，从萨斯病毒到武汉肺炎，都是从中国发源，今天的人们又做了什么呢？2001年1月23日，中共独裁者江泽民制造天安门自焚伪案，嫁祸法轮功，利用整个国家机器抹黑造谣，酷刑虐杀，活摘器官，残酷迫害法轮功21年没有停止，迫害正信背逆天理，使今天人类在道德上的沦丧，重利轻义，冷漠自私乱性，或许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有过之而无不及。古往今来，人类面对瘟疫，当时的科技都是无助绝望，如今疫苗研发追不上病毒变异的速度，如果大瘟疫无可避免，何处是安全的港湾？在古罗马瘟疫爆发时，人们用尽了人类的智慧，也无法制止瘟疫的肆虐，只能在极度绝望中等待死亡的降临。但是民众却看到基督徒并不染疫，幸存的人们清醒了，不断有感染者因为放弃了对基督徒的偏见、敌视与迫害，从而转危为安。人们开始谴责当权者对基督徒的迫害，并聆听基督徒的教诲。罗马市民走上街头，敬捧着基督圣徒的圣骨游行，并虔诚地向神忏悔，大瘟疫从此销声匿迹。醒悟的罗马人找到了瘟疫的起源，对症下药，结果药到病除，这是医学无法解释和创造的奇迹。如果今天有人顶着被误解、被嘲笑和被迫害的压力，如当年的基督徒一样向您讲述真相，传递必义的良方，您又会作何选择呢？上天有好生之德，有劫难就有救赎。在刘伯温碑记中，精准预言了这场瘟疫，并告知世上有人行大善，这行大善者是谁呢？家住纽约的珠宝商盖德女士今年74岁，她在2020年3月感染新冠病毒后呼吸困难，在盖德将要撒手人寰之际，她的好友安娜在电话中告诉了她珍贵的九字真言，她诚心的念诵，危难时刻显奇迹，三天之后她呼吸顺畅了。康复后的他感恩地说，我要感谢法轮大法，感谢安娜，是神把他和法轮大法送到我的身边。亲爱的朋友，当您敢于放下固有的观念，冲破中共的谎言迷障，去聆听并了解法轮大法的真相时，或许正是您面临危难之时的福音。那伸向你的每一份传单，也许正是神的使者向您伸出的救度之手，是您等待的万古机缘。让瘟疫绕您而行，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会给您带来生命的奇迹。
听众朋友，今天的修炼故事，我们为您带来的是20岁脑瘫女孩之重生，从文盲到读书发短信。一位母亲在分娩时，因难产造成女儿成为脑瘫儿，女儿落下终生残疾，生活不能自理。20岁时， 女儿突然对父亲说她要练功。后来呢？我们来听听这位女孩的故事。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阳，今天为您分享的故事是20岁脑瘫女孩的重生，从文盲到读书发短信。就叫我李天香吧，我今年70多岁了。当年我和妻子快30岁才结婚，第二年生下了我们的女儿。通常一个新的生命诞生会给家庭带来无限的欢乐和希望，可是命运给了我和妻子不寻常的对待。由于妻子的难产造成了女儿吸入性肺炎脑缺氧，经过抢救，命虽然保住了，却落下了终生残疾。女儿从小就是脑瘫，当时为了给女儿治病，我们聚集了家里所有的积蓄，奔赴北京、天津、兰州和青岛的各大医院寻医问药，一次次的满怀希望而去，一次次的失望而归。女儿的病没治好，全家还欠了巨额的债务。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身体状况和正常的孩子差别越来越大。女儿小的时候不会爬，不会翻身，不会坐，经常生病，打针输液。长大了，手指手臂僵硬，不能拿东西，不会走路，说话口齿不清，日常饮食起居都得家人照顾。由于我心情压抑，加上长期劳累，饮食不均衡，我得了胃炎、胃下垂，胃疼的时候满床打滚，凉的、硬的、辣的食物一概都不能碰。而且祸不单行，后来我又得了乙肝，1米8的个子，体重只剩下60公斤。妻子的身体就更糟了，因为剖腹产造成了贫血，严重的时候血色素只有5克。后来妻子又得了胆结石，做了胆囊摘除手术，这对我们的家庭可以说是雪上加霜。1997年7月，我到北京出差，在亚运村，我看到有许多人在练气功。当时我问了旁边一位老大爷，大爷，这练的什么功啊？大爷说，练的是法轮功。我又问大爷，怎么还有好多小孩呢？大爷说，是啊，这法轮功可好了，好多得大病的都练好了。这位大爷讲话的态度和口气给我的感觉是真诚可信的，所以当时我就有了想学法轮功的念头。从北京回到家，我就四处打听，终于在当地找到了法轮功的练功点。从那以后，我和妻子就开始练法轮功了。让我们都没想到的是，这给我们全家带来了根本的转变。练法轮功后没多久，凉的、硬的、辣的我就都能吃了，胃也不疼了，而妻子的贫血也不见了，脸色也红润起来了。只几个月的时间，我和妻子的身体就都彻底康复了。原来死气沉沉的家里多了很多欢声笑语。然而这个时候还只是我们家幸福的刚刚开始。我和妻子开始修炼法轮功的时候，没有打算让女儿一起练。可就在我们练了10个月后的一天，女儿突然对我说，她也要练功。我当时听了很高兴，可是仔细一想又犹豫了。因为平时她连站都站不稳，手臂、腿、脚都是僵硬的。法轮功有4套是动功，得站着，有时还得弯腰蹲着，手上还带着动作，他怎么能练功呢？再说当时我女儿已经20岁了，连一天学都没上过，一个字儿也不认识，怎么看书呀？可是看到女儿执意就是要学，我想那就试试吧，练功总归是好事，练不了动功就练静功，先打坐。就这样，女儿开始修炼法轮功了。那个时候
我们白天就让他一讲一讲地看李洪志师父在济南的讲法录像，到了晚上，女儿就跟我们练打坐。女儿学起来非常认真，也能吃苦。打坐要盘腿，她的腿很硬，要双盘上难度可想而知了。没想到过了几天，女儿竟然就能双盘了，只是很疼。我和妻子不忍心，劝女儿把盘着的腿拿下来缓一缓。她倒反过来安慰我们说，不要紧，没关系，我能行。女儿的恒心和毅力让我和妻子很是欣慰。一个月以后，她再双盘一个小时也不疼了，打坐这一关闯过来了。有一天，女儿说她做了一个梦，梦见我家屋外椅子上坐着一个人。她就问那人，你是谁？这个人不说话，用手指了指电视机。这时电视机里正播放李洪志师父的讲法录像，她一看椅子上的人和讲法的师父一模一样，就问，您是师父吗？师父点点头。女儿接着问，师父，我能练法轮功吗？只见师父笑了笑，摇摇头没说话，然后就渐渐隐去了。女儿问我，这个梦是啥意思？师父为什么摇头呢？是不是我不能练这个功？我说，我也悟不出来，不过如果师父不让你练这个功，为什么还笑笑呢？说完我一怔，突然明白了，就对他说，师父摇头也许是说那就看你自己了，因为你的情况特殊，师父很难回答你能不能练。如果你能兼修到底，那师父也一定会帮到底的。女儿说，我一定要坚持到底。过了一段时间，女儿看我们每天都读《转法轮》这本书，就说她也要看。我说，看就看吧。从那天开始，基本上女儿每天都要看一看《转法轮》，而且感觉她都是聚精会神的看。可是女儿没上过学，不识字儿啊。不记得过了多长时间，有一次我听见她好像在念《转法轮》书里的内容，仔细一听又不太对，于是我就问她，你是在念《转法轮》吗？女儿说，是啊。我问，你能认字儿吗？她笑着说，我是蒙的。当时我也没问他是怎么个蒙法，就这样不知不觉的他真的能念下来了。过后我问他，你是怎么认字的？他说，看到这一行字，脑子里就出现了师父讲法录像里说的话，时间长了就记住了。后来《转法轮》这本书女儿能从头到尾全部念下来了，而且神奇的是其他法轮大法的书他也能念了。我把女儿识字的事儿告诉了亲戚朋友，他们一开始都不相信，有的还亲自到我家来验证，最后才相信我没骗他们。现在手机都很普及了，几乎人手一部。女儿因为说话口齿不清，语言表达很吃力，想用写短信的方式和亲友们联络沟通，可是写短信就要会汉语拼音，他没上过学，要学拼音谈何容易呀。看到女儿坚持要学，我就到新华书店给她买了一张汉语拼音教学挂表，贴在了她的房间里，开始教她字母发音，她根本发不准。后来就一个字一个字地教她，告诉她这个字需要用哪几个字母拼在一起，就这样他慢慢地学会了发短信。有时候发现错别字，我和妻子就给他讲字义的区别，找出正确的字来，以后他的错别字就越来越少了。以前女儿经常感冒发烧，扁桃腺炎周期性复发，修炼法轮功以后女儿很少再生病了，和我们夫妻俩一样再也没有花过一分钱的医药费。看到女儿在修炼后发生的巨大变化，亲朋好友们不得不相信这真是人间奇迹。 女儿从一个脑瘫患者，身体僵硬，生活不能自理的人，到能够打坐练功，从没上过一天学，没念过一天书的文盲，到后来能够认字读书，并能发短信和别人沟通交流，这一切的巨变全都来自于法轮大法的神奇威力，是法轮大法赋予了脑瘫的女儿一个全新的生命。听众朋友，今天脑瘫女儿身心巨变的故事就为您讲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听众朋友，今天是中秋佳节，是阖家团圆的日子，也许您正陪伴在父母身边吃着团圆饭，一会儿还要去赏月呢。俗话说，百善孝为先，我们就在这个日子里跟大家一起聊聊古人是如何讲孝道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欢迎您的收听。万恶淫为首，百善孝为先，这句老话已经越来越被人淡忘。其实对父母亲的孝顺是为人的基本品德。孔子说，孝始于事亲，忠于事君，忠于立身，这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一个道理。孝是为人之本，没有这个孝，其他道德都是空谈。古代有许多孝德故事，现在的人与之相比，恐怕不及万分之一。一，正解天仙配。牛郎织女被现代人描述成浪漫的爱情故事，其实它是一个关于孝的故事。董永是汉朝时青州千乘人，幼年丧母，与父亲相依为命，他经常帮人做工谋生，农活忙时他就把体弱多病的父亲抬上一个窄小的独轮车，车上还放了水杯饭盒，然后把车推到田头树荫下，这样他一边耕种一边照看车里的父亲。父亲故去，董永无钱安葬，于是就把自己卖了，想换点丧葬钱。买他为奴的主人看到董永憨实重孝义，就送给了他10000块钱，并没想让他偿还。董永的孝顺在当时很出名，在山东嘉祥武士祠后墙上有一幅东汉时期的画像，描述的就是董永路车载赋。历经千年，这幅石上的画像已经模糊不清，但还能看出大意。1821年，冯云鹏《金石所》中的复原图就极为清晰。明朝仇英会24孝，其中之一就是董永卖身葬父。目前这幅画珍藏在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可见董永其人及孝行真实存在。为父亲守孝3年后，董永就去找主人，想为他干活，偿还那10000块钱。途中遇到一位美丽贤淑的女子，非要与董永成亲。董永便带妻子一同赶往主人家。主人说，你妻子要能给我纺织1000匹细绢，就抵偿了我给你的钱，你们夫妻就可以回家了。女子白天不做活，晚上旁人都休息了，她才开始纺线。但见她飞梭穿织，双睛双尾， 转眼就织成纹理图案都非常漂亮的上好丝绢，且熠熠生辉，主人和董永都大为惊奇。董永孝而有德，感天动地，才有神助的果报，并神旨下凡，仙女助董永还债，不为世间常理，夜间暗展神通，而且缘分一尽，因缘即了，不动凡心的仙女白日飞升而去，此乃人神共处的千古佳话。但中共却根据政治需要新编天仙配，将原本奉旨下凡的仙女说成私自下凡，主动焚弃并赠送董永银两的傅员外却成了百般刁难的恶霸。面目全非的天仙配被加入阶级斗争、阶级仇恨的因素，沦为当权者操纵的工具，却成为红遍海内外的艺术影片。二，孝德能感天动地。董永卖身葬父是古代24孝故事中的一则。相传元朝一位文官编辑收集到从尧舜至宋朝口语相传和野史记载的经典孝道故事，汇集成册，因每篇故事都以五言绝句吟咏，朗朗上口，自明清以来就成为私塾里的课外读物，一方面让同盟多识字，另一方面也是让孩子们从小懂得孝道。其中有一则是北宋诗人黄庭坚嫡亲逆气，身虽贵显，奉母进城，每夕亲自为母嫡逆气，未尝一刻不供子侄。据传黄庭坚从小就是出名的大孝子，幼时就为母亲洗涤逆气，后来做了大官还是坚持自己亲手洗刷，其孝行美德感化一方。鹿乳奉亲讲的是春秋时期的谭子，天性非常孝顺，父母年老，双目失明，听人说喝鹿乳会好，谭子就借了一件鹿皮的衣服，乔装成一只鹿，跑到深山里，混进鹿群中取鹿乳。猎人看到动也不动的鹿，抽出箭想射，谭子慌忙立起身来，掀掉鹿皮，并大声地把详细的情形告诉猎人，才免掉了被射杀的危险。猎人非常感动，就把鹿乳送给他。谭子将鹿乳取回家中，双亲和后眼睛复明。后来谭子做了谭国的国君，所治理的谭国虽是区区小国，却颇有名气。谭子治国讲道德，施仁义，百姓心悦诚服，使谭地文化发达，民风淳厚，一些典章制度都被保持了下来，对后世的影响十分深远。历代帝王视谭子为德、才、威、雅的化身。谭子死后，后人建谭子庙、谭子墓来纪念他。24孝中还有多个类似董永孝感天地的故事，如枯竹生笋讲的是近代孟宗母亲生病，冬天要吃竹笋，孟宗没有办法，在树林中抱竹而泣，感动神灵，突然地裂冒出笋茎，母亲吃后病愈。卧冰求鲤讲的是近代王祥为继母在天寒冰冻时卧冰求鱼，冰忽自解，双鲤跃出，迟归供母。卢衣顺母讲的是民损被继母虐待，继母给自己两个孩子的棉衣是棉花做的， 给他的则是芦花做的，被父亲发现后要把继母赶走。闵损却说，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丹。继母听后很感动，从此悔改。集福消灾之道一书中也记载了许多孝德故事，如崔勉孝顺虾母得福报。崔勉天性至孝，他的母亲双眼失明，他就到处求医，结果无效，于是他就守在母亲身边侍奉母亲30年，非常的恭敬小心，连晚上都不把帽子和外衣脱下来，以便随时起身侍奉。每当遇到了佳节或是美景良辰，他一定扶着母亲外出郊游或走亲访友，和人们有说有笑，使母亲忘掉失明的痛苦。后来母亲过世了，崔勉善待哥哥姐姐，就跟爱母亲一样，以安慰母亲的在天之灵。后来崔勉的官做到了中书侍郎，他的儿子崔佑甫成为贤明的宰相，果真是善恶有报。在今天的善恶一念间栏目，与您分享的文章是快给伟大的师父写封感谢信。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今天咱们来听听家住湖南郴州农村的李元生和他的妻子元英的故事。俗话说，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李元生平时是个壮实的庄稼汉，2012年的时候突然就患上了心脏病、腰椎间盘突出、胃出血等疾病。这病说来就来，一发病腰痛、腿痛、心发闷，坐不得、走不得、站不得，别说是下地干活，就是在家做点饭都做不了。从7月份开始，李元生在半年的时间里一连住了3次医院，腰椎间盘突出做了手术，花去20000多块钱，出院后还得打止痛针，一针就是270元。开始打一针还可以保一个星期，打了6针，最后连一天都保不了了，疼得他心神不宁，坐卧不安。2013年清明节，住在市里的堂兄看李元生病得这么难受，就请他到自己家里住上几天。正好李元生也想到市医院检查治疗，4月26号这天他就去了堂兄家。李元生的哥嫂是法轮大法弟子，他们给他讲法轮功真相，讲大法的神奇，讲他们自己练法轮功的亲身感受，还劝李元生修炼法轮大法。李元生听了这番话，心里亮堂了许多，他也没去医院，就跟着哥嫂在家学起大法来。第二天开始学练5套功法，李元生感到身体一天天轻松起来。过了5天，他要回家了，嫂子帮他请来了师父的法相，宝书转法轮，
师父的讲法录音带交工带，他就回家自学了。在家学法练功半个月，身体还是有些难受。5月15号这天，李元生站在师父的法像前，忽然发出一念，心想：师父，我现在还痛，要是不痛就好了。谁知就这么想了一下，腰腿真的不痛了，师父把他身上的病痛拿掉了。当时李元生还不敢相信，就站起来试着在地上跳了几下，证明真的什么病痛都消失了。当时那个高兴啊，眼泪都流出来了。他激动地告诉妻子：我不痛了，我真的不痛了，师父太伟大了，师父佛恩浩荡啊。从那天开始，李元生又是什么农活都能干了，挑担挖土，开电动车，还种了几亩西瓜呢。还有两件事也很神奇。2014年6月15号，李元生从田里干完活回家，在水塘边洗脚的时候摔了一跤，当时左手食指摔断了，骨头都翘了起来。可是他也没害怕，就想了一下，师父保佑我，然后将断指骨头用力一摁，就平复了，既不疼也没变形，完好如初，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个多星期后，6月25号，李元生用电动三轮摩托车拖了一车300-400斤的西瓜去卖。车开到一个陡坡上，怎么也上不去了。不仅上不去，反而往后滑。车子滑到了山脚下，最后连人带车翻倒在路边，一车西瓜全摔碎了。李元生的脚被卡在车子底下动不得。同路人惊叫着把他拉出来后，却发现他毫发未损，脚上连皮都没破一点，大家都感到很惊奇。李元生知道是师父又一次救了他，让他消了一次大业，躲过了一劫。李元生的妻子元英2013年9月份开始学法练功，刚练不久，9月27号晚上，他突然肚子剧痛，都疼休克了，赶紧送县医院抢救。医院立即开刀做手术，手术后诊断说是肝癌，还送了样品到市医院化验，结果确诊是肝癌。李元生把元英的病情告诉了哥嫂，他们立刻从市里赶到县医院看望，安慰元英说：没事的，你就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求师父保佑你，你可以逢凶化吉，遇难成祥的。嫂子给元英讲了许多大法真相，讲了许多人得大法后绝处逢生的奇迹。经过哥嫂的一番劝导，元英明白了只有师父和大法能救自己，于是决定拆线后立即出院回家，不在医院再花那冤枉钱了。回家后，元英很是坚强，无论有多难受，她都坚持天天学法练功，时时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个多月后，11月5号到市医院复查，医生看了一个月前的化验单和手术情况，还没按常规进行化验，就说准备给元英化疗。到了下午4点多，元英和丈夫去取回化验单的时候，显示的结果是一切正常。 医生看了都觉得不可思议。回家后把化验单给当医生的嫂子看，嫂子说，是真的，一切都是真的，是师父给你承担了。全家高兴得了不得，李元生和元英激动地跪在师父的法像前，恭恭敬敬地磕了三个响头，说，感谢师父的慈悲救度，感谢师父的救命之恩，我们一定要好好修炼，做师父的真修弟子，报答师父的救度之恩。经过半年多的学法练功，元英的身体一天比一天好，家里地里的活儿都能干了，人也比修炼前显得白净漂亮年轻了。村里人看见他的身体状况，惊奇地问，你癌症都好了，是遇到神仙了吧？元英高兴地告诉他们，我是练法轮功好的，是我师父保佑我呢，你们也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有福报的。前几天李元生和元英商量，我们快给伟大的师父写封感谢信吧。他们感激地说，是师父救了我俩的命，是师父给了我们一个完整的家，用尽人间的语言也无法表达对师父的感恩。我们要把亲身经历的这一切美好告诉亲人、朋友和所有有缘人，告诉大家法轮大法好。我们向伟大的师父深深地道一声谢谢师父。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歌曲。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再次祝您中秋快乐， 明天同一时间，让我们空中再相会。